走出道路，人向主祝福，众人都和主荣耀，修路少人遥，众人都爱同主掌权，顺时有
聚会，尽管外边的天气很寒冷，但是主感谢你也让一帮弟兄姐妹愿意付出代价来到这里。主，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真的在你里边的，真的都不在黑暗当中行走。主，今天求你将你圣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你给开口的弟兄有当讲的话语，也开通我每一个的耳朵，预备我们的心。主，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祝福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呢，是要继续雅各书。那么今天应该是从第八章，但是我们在进入第八章以前，我们要把第七章和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小结。我们知道第七章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工人的准备，就是为主工作前的准备。所以七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说到这个到第五节， 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这里啊，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你看是王女啊，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。上次我们说了，我们说这个是圣灵说的话，不是王说的话。那么王如果要说他应该是怎么说法呢？那请你读一点圣经，请你读第一章，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说我的佳偶你是美丽。如果是王要对女这个女所罗门，这个所罗门要对苏拉米女说话，他一定要称呼她我的佳偶，何者称我的心腹，有的时候称我的格子，他要加一个我的啊，还有我的妹子。你看第二章第二节，我的佳偶啊，比方第四章第一节也是我的佳偶，加一个我的。第四章第八节，我的心腹，看到吗？他已经是我的，这是王对他说的话。四章第九节，我妹子我心腹都是我的。到第六章第四节还是我的佳偶，是王对他说的话。所以第七章的第一节那不是王在说，第一节那里开始是圣灵在那里说他，因为这个女子她的工作，在她身上的工作全部是圣灵带领她做啊，带领她做，圣灵认识她，因为她都是属灵的经历。但是第七章从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的上一版啊，那我们请读一读第七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的上半。
我所爱的，你何其美好，何其可悦，使人欢畅喜乐。你的身量好像棕树，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，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，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，你的口如上好的酒。
好，这里我们上次说到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八节就是王的话了，这就是王在说话，这是我所爱的，加了一个我字了。第九节上次我们说过应该那个是女子说的话，上次我们说过了啊，应该把女子说摆在第九节的后面。一直到十三节，这是女子的话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读第八章，请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，第八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，我必引导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我可以领受教训，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。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
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这个女子在她与主已经同工了，在工作以前，同工以前神对她已经有准备了，所以第七章那么先是圣灵说她是王女， 以后又是王在那里说，他完全和王合一了，所以他们就能够同工了。那么看来到第七章，这个王女的属灵的情况就是很高了，或者说他和所罗门和基督是完全不只是联合，而且是合一了，而且一同在工作了。这是在第七章的情况。那么到第八章第一节，他这样说：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。兄弟这个字呢，有的人也把它翻成弟兄，就是我同母的弟兄啊。他是这样讲，兄弟。巴不得，这里是有两个，这里巴不得是中文翻译的三个字，在希伯来文就是两个字，一个字就是使你成为，使你成为，前面就是怎样使你成为，或者谁能够使你成为，成为什么？成为我的弟兄，成为我的兄弟。底下又有一句话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。那意思说，这个女子她肉体的兄弟，有血肉之体的兄弟，这个女子现在有血肉之体吧？这个苏拉密女，现在我们要来看她所有的经历都是属灵的经历，不是肉体上的经历啊，都是属灵的经历。你看我们从第一章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，第一章的第二节，他说：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这个亲嘴不是肉体的亲嘴哦，对不对？属灵的亲嘴。因为我们说雅各书这一卷书没有讲得救的事情，而是他得救以后开始追求了。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追求都是属灵里面的追求，所以这里面你不能从中字面上来解释，一定是属灵的意义。所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实际上不是主耶稣和我们每个人嘴对嘴来亲嘴，不是这样一件事情，乃是属灵里面的爱，所以都是他属灵的经历。你看我们看看他这个属灵的经历，比方第一个阶段是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七节，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七节，就是这个 女子因为基督爱的吸引，她就脱离了世界，脱离了世界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。我们基督徒怎么不爱世界了？你怎么不爱世界？那就是说，有一个吸引你的力量，比世界的吸引更大。那么能够吸引你的这个力量是什么？就是因你的爱情比酒怎么样更美？你的膏油馨香如同倒出来的香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追求的时候，你真正有鼻子闻了一下主耶稣那个香膏是什么味道吗？没有啊。那是属灵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的雅各书都是属灵的追求。所以刚刚我们说了，它要分几个段落，这是原来我们讲刚刚讲的第一个这个阶段嘛，它是因着基督的吸引脱离了世界，或者离开了世界的吸引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第二章的第八节一直到三章的第五节，他就脱离自己，舍己背十字架。我们就看见有墨药了，对不对？舍己背十字架，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啊。开始我们在那里追求主，以后啊，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，什么叫做舍己。第三个阶段就是复活升天的经历，要从第三章六节到五章第一节， 复活升天的经历，那就更高了。第四个阶段就是五章二节到六章十三节，就是复活以后的十字架，就要把你那些属灵的地位、属灵的骄傲、属灵的香气、属灵的满足，这些都要对付掉，都要对付掉。好，这是第四个阶段。第五个阶段就是我们上次说的第七章，与神同工了。那今天我们开始的第八章就是第六个阶段。第六个阶段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脱离我这个肉体，就是我这个身体的盼望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属灵的情况，一个人的属灵的情况和主已经联合了，但是他还觉得我还有个肉体在我身上，因为这个肉体和主中间还有个隔离，就巴不得我这个肉体快一点改变，那个和主一样。所以这里第八章他就是这样讲了，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就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意思就是说希望你像我肉身的弟兄能有一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肉身，那多好啊。他盼望那诗，这个诗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快一点脱离我这个肉身，能和主怎么样啊一样，那是最好的。诗，这个诗歌的意思，我能够和主一样就好了。所以他在这里就看见主啊，我还有一个肉身，因为这个肉身和你相隔，所以肉身对我来讲好像还是一个累赘。如果我没有这个肉身，我能够和你那个合一，那太美了。那就是保罗是说的，我若立誓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。所以这个女子在到第八章她属灵的情况，就是有一个盼望或者一个叹息，叹息愿意脱离我这个肉身，盼望脱离我这个肉身，不是说要死哦，弟兄姊妹，是盼望什么？被提啊，被提。就像保罗啊，在哥林德后书说，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嘛，对不对？盼望有一个被提。所以保罗说，哥林德后书他说，他在身内或者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主知道。他的确就被提了。就到上面去了。那么这个脱离肉体的这个叹息，在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请读一读。我们请读二十三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读这一节，好不好？或者读到二十四节吧，第二十五节，二十三到二十五，好吗？
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若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
所以这个女子到了这个属灵的阶段，她就盼望脱离我的肉体，就是我的身体得赎，有这个盼望。 因为有这个盼望，他就说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所以现在这个女子她也在叹息，什么时候主你能把我踢到你的身边，啊，踢到你的身边，她有这个盼望。这一个是属灵的阶段，一个基督徒他到了属灵七章，雅各书的属灵第七章以后，你进入第八章，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有这一个盼望，自然而然就觉得我和主中间还隔着一个肉身，如果我没有这个肉身，那我能够被踢到天上，那和主就永远在一起，没有这个间隔。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，那就是说，在我在外头遇见你，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，因为已经没有肉身了嘛，已经被提了嘛，所以谁会轻看他了，好不好？他和主都一样了，他有一个盼望。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他盼望脱离肉体的一个叹息，这是他的盼望。这个也就叫做身体的得救。我们和弟兄姊妹说到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苏拉密女的灵的得救没有记载在雅各书里面，为什么？我们说她是得救以后的追求，对不对？所以她灵的得救以后她才有追求。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得救是有三个部分，第一是灵的得救，这里面有记载。那么身体的得救就是要身体得赎，就是第八章，这里他有一个盼望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能够被提到主那里去，永远在一起。但是魂的得救呢，那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怎么样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魂的得救，都是魂的得救。从圣经来看，这个女子她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应该是和所罗门一致了，因为他是心腹了嘛，一致了。但是唯一的现在美中不足的就是他还带着一个血肉的身体，好吧？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开始说到这一方面。那么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二节，我必引到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我可以领受教训，也就使你喝石榴籽染的香酒。这是女子说的话。什么叫做我母亲的家呢？领你，原文这个意思就是到进母亲的家，原文就是入，进入的入字，到我母亲的家。母亲的家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母亲的家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就请你读加拉太书，第四章二十六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。
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
好了，所以 我们的母亲是在天上，我们是从天上生的，不是在地上生的。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。第一节，请读到第八节。第一节，请读到第八节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尼哥底母说：“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”
好了，这个从圣灵生，也就是说到这里说到重生。第三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，”这个重生的原文是从上面生，从上面生，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在天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是从上面生的，不是从地上生的，是从圣灵生的，从天上的耶路撒冷生的。那么我们盼望脱离这个肉身，假如今天我们都被提，像保罗被提了，到哪里去呢？那是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去了，那就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去了。因为我的母亲就在那里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天上的耶路撒冷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。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三节，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。
那我们就啊，还有第二十四节，
并新约的中保耶稣，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
现在我们看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那里就是永生神的城邑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。有审判众人的神，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，没有魂字，那就义人的灵都在哪里啊？亚伯拉罕的灵也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旧约的义人，新约因信称义的义人，彼得、保罗、雅各都在哪里？比新约的中保耶稣也在哪里？看到没有？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被提到那里去，那你就跟他们都在一起了。 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八章的第二节，我必引到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那就是女子了，领到，这就他就被提了，他盼望脱离肉身被提了，就到了母亲的家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我可以领受教训。原文的意思就是母亲会教训我。也就是你喝石榴籽染的香酒，石榴我们讲了那是属灵的果子，因为石榴有很多果子，丰富的属灵的果子，酒是喜乐的酒，属灵的果子能使人喜乐的酒，这个就是让良人来享受，因为都是主的工作。他的左手逼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逼将我抱住。这就是说，这个苏拉密女被提到天上耶路撒冷基督的怀抱中了，被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基督的怀抱中。我们请读读第二章，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，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七节。
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。他带入我入宴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以上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，因我思爱成病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
第二章说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，是因为我思爱成病。这个是属灵的经历，不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没有到那里，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，觉得我是在主的怀抱里面。有一天被提到了新耶路撒冷了，到了天，对不起，天上的耶路撒冷了，到了我们出生的母家了，好了，那就和基督在基督的怀里，那是非常实际了，就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了，那就成为一个现实了。那么第八章的第四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因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属灵的经历不高，他们不能体会苏拉密女想脱离这个肉体身的这个叹息和盼望，他们又到这个程度，所以他们不能理会。因此良人在这里嘱咐他们不要惊动这个女子。这里就是说到他在被提之前，被提到天上耶路撒冷之前，只有他和 灵人知道。那么现在还没有被提，是被提之前，所以这个他还得等候，就是这个苏拉米女还要等候。下面就是第五节，第五节，这也是圣灵在问，他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他问一句话，这是圣灵在问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？那么我们这个要对照一下第三章的第六节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吧。
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
这里也是问着问，那从旷野上来，但是请你记得这个时候的旷野上来是他属灵的经历。那你是说到什么呢？我们曾经是用他用以色列人由旷野进到迦南地，用这个来比喻的。他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这是说到他脱离了旧造，进入到新造里面去了。他是脱离旧造，这是我们解释的时候说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脱离的旷野是属灵的旷野。第三章脱离的旷野是属灵的旷野。属灵的旷野是怎么脱离的？是靠背十字架来脱离的。所以与墨药和乳香来想，墨药是代表苦吧，十字架，所以是靠着背十字架来脱离属灵的旷野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八章第五节，它是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，这个旷野就是血肉之身的旷野，要脱离这个血肉之身，这也是一个旷野，就是今天我带着血肉之身也是在这个旷野，是血，我要脱离这个血肉之身，就是血肉之身的旷野。这个血肉之身的旷野到什么时候就才能够脱离呢？是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。血肉之身的旷野的脱离不是靠背十字架，是靠主耶稣的降临。除了主耶稣的降临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被提。主耶稣没有来以前，有一批基督徒要被提啊。你们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，我们大概最近马上就要讲了，星期六的早上要讲二十四章，讲的什么内容呢？就是讲到主的再来，在主再来以前有被提，你们记得是说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，留下一个。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留下一个，有一个背题。特别是对于腓拉铁腓教会，主有一个应许，就是当普天下人在受试炼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三年半的大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，腓拉铁腓教会全部都要背题。这个我们读一点圣经吧，请你读启示录第三章，第七节，读到十一节，启示录第三章，第七节读到十一节。
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，说那圣洁真实，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会的，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
腓拉铁非教会的特点就是第八节，你越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我的道，那就是主的话。你有一点力量，你越有一点力量，这个教会它的力量不是很大，只有略有一点力量，他的人数也不是很多，他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那怎么办呢？好吧，所以下面主就给他一个应许，就是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那个道原文是话，他一切他就要根据神的话，他遵守神的话。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就是将来有一个试炼要临到全地，所有地上的人都要经过这个试炼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这里有地震，那里有海啸，是局部的，不是普天下的，有一天全地都要经过一个试炼。那也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年半的大灾难，这一个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在灾难里头。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主在这里说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怎么能保守他？这个这里是说的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那个时候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，那个原文的意思，不，那个时候这个字原文是终点，就是大灾难要来的那个终点。比方说下一个钟头它就来了，那个钟头还没有到，你就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不在这里了，保守你免去，你就离开了，你到哪里去，这就被提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两个人在床上就走了一个了，两个人在田里也走了一个。为什么？那么他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没有弃绝主的话。啊，这一个就是一个，这个时候啊，主耶稣还没有来哦。主耶稣来是三年半大灾难的后期，主耶稣才来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先有七印，第一印揭开，第二印揭开，第三印一直揭开到第七印，七印一揭开以后，就有七号，就要吹七字号。第一字号吹完，吹第二字号，吹一次号，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在地上。到第七号一吹的时候，里面就有七碗。第一个碗从天上倒下来，神的愤怒；第二个碗连续倒，要倒到第六碗的时候，主耶稣才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那是比较后期了，也是大灾难的后期了，主耶稣才来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被提到半空，这是我们说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。因此到七晚一开始到的时候，主就在启示录对我们讲了，那请你读启示录的十六章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读到十六节，启示录 十六章十二节到十六到十六节。
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。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他们本是魔鬼的灵，
鬼魔的灵，
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。
你看，这是第六位天使把碗带到贝勒大火上，只有七个碗，这是第六碗，那就是很默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十五节主耶稣就说话，看哪，我来像什么？像贼一样。这个是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来像贼一样，他来是先到哪里啊？我们曾经说过是到半空啊，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四章，主耶稣降临不是到地上，先到半空。主耶稣一到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提到半空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，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就改变了，变成什么身体呢？灵体了。和主耶稣的身体相似了。这个就是苏拉密女她的盼望，她不是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她是盼望主耶稣还没有来她就能够被提了到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她怎么能够提上去？她的身体要改变，不改变上不去。我们要到半空这样坐飞机哦，那个时候坐飞机是不行的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那么多人坐多，那么多基督徒这么坐飞机好了，好了，那就是只有我们的身体改变。那么身体的改变呢？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啊，你读，我们也可以读读，好不好？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啊，为什么？天上的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目的是在那里哦，不是在地上哦。地上的东西都要拿去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在地上没有追求。苏拉密女她的属灵的经历，她的魂的得救，一开始就是脱离这个地的吸引。愿你与口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为你的爱情比酒的美，她就追求这一个了。她是盼望主和她在一个青草地上有一个床榻，对不对？她是盼望在这里和主永远在一起，这是她的开始，就脱离了地的吸引了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最后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这地上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前几天在国内有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，他们是农民啊，他们就觉得说我能够有一栋别墅就好了，城市的别墅有一栋就好了，他盼望是别墅。但是他们也有弟兄姊妹讲，他说有一天天国来了，你别墅对你都看不上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有的管五座城啊，有的管十座城啊。请问你五座城里面有多少个别墅啊？假如拿一个巴黎给你管，那个巴黎有多少别墅啊？你还管他们啊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我们不是在乎那个别墅，也不在乎那个名牌汽车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追求，我们就是一个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但是基督徒今天你能够想到我要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只有你有苏拉密女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的经历，你才能够进到第八章， 你才能够说盼望我能够脱离这一个啊到那里去。好，因此我们再回到雅各书，第八章，第五节，他说：“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熏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熏劳。”好，这里呢就说到。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这是背题啊，这是背题啊。那么这个这两句话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驱劳，这个读驱，驱赶的身躯的驱，驱赶的驱啊，就是读那个驱字，驱劳。底下有一个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驱劳，那么这两句话呢，应该是这样翻译就比较好。你母亲在那里，那是指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应该说你母亲在那里生你，把你生出来。那么这一个母亲生我们，天上的耶路撒冷生我们，这完全是出于恩典。我们不是讲是重生吗？重生是不是神的恩典？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因信称义嘛。所以这里是说到恩典和重生的问题。第二句话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驱劳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生你的在那里啊，生你的没有养字，就是生你的就在那里，表示说一切都是出于白白的恩典，我们的开始，我们的重生都是从天上来的，这一个对我们来讲都叫白白的恩典，一定要认识这一个，是他在那里为我驱劳，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。所以这就表征这个女子到现在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从上面生重生，我们讲的是从上面生到现在又被提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全部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做的，不是女子做的。现在我们从读第六节到第七节，第六节读到第七节。
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六节，这是女子说的话。有人解释这是良人说的话，等等我们来说一下。这个如果是良人说的话就不大确切了，这是 女子说的话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 心就是代表爱，上次我们说过了，代表爱。印记的意思就是做纪念，因为苏拉密女认识他从蒙恩得救开始到现在都是主的恩典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都是主的恩典。从出生就是重生到被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都是主做的，他自己什么都不行。因为他认识自己的不行，所以他就去求主把他放在主的心上作为一个纪念，不能靠他自己，他是求主做一个爱的标记，这是他认识自己不行。戴在你背上如戳记，背手背的代表能力的意思，代表能力。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无能为力，一切靠主的能力来扶持，作为一个纪念。那个戳记原文和那个前面那个印记在原文是一个字，也就是靠主的能力扶持我，作为一个纪念。我自己是一无所能，也认识我自己是靠不住，我自己靠不住。所以如果把这句话换成良人说，良人要求这个女子把良人放在她的心上为纪念，我们觉得好像说得通，但是就说明这个女人女子还有能力啊，对不对？她还可以把主放在身上啊。看来这句话不是是女子说的，不是良人说的啊，因为女子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啊，只求你把我摆在你的心上作为一个永远的纪念，靠你的背的力量来扶持我。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的爱是至死不变，对吧？至死不变。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从字面上来讲，阴间是很残忍的，人到了阴间就不能出来了，他不会把你放走了。记恨这一个字应该可以翻译成热心，残忍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强硬。那么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第二节到第三节，第二节到第三节。
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向基督所存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
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所以这里说到的记恨就是愤恨啊。刚刚我们说也可以把它说热心，神的热心，神的愤恨，就是因为爱，所以这个愤恨就是坚强的、强硬的，这是因为爱。那意思就是说不能够改变。刚刚我们讲入死的坚强，就是至死不变。现在主的爱对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愤恨是坚强的，就使我们的心不要偏于邪，他保守我们的心一直向着他。下面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原文这个电光不是电光，原文是炭火，烧这个炭产生的火，炭火。是火焰的电光，那个火焰是烈火，是烈火的炭火。所以第一句话是说，所发的炭火，烧炭出来的火是烈火的炭火，就是这个炭火燃得很激烈的啊。那么我们这里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，二十九节。
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
这是新约里面这句话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这句话在旧约里面，出埃及记也好，申命记也好，都有，就是我们的神是烈火。这个烈火的目的是什么？把一切不圣洁的东西都要烧掉。这是爱的结果，爱的结果是要把所有不圣洁的东西都把它烧掉。我们的神就是烈火。第二讲第八章第七节，他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重水这里是指着试炼来讲，它叫重水，加了一个重字，是试炼来讲。那也就是我们读那个罗马书第八章，35节，罗马书第八章35节。
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试炼哦。患难可能是我们一个试炼， 困苦也是试炼，逼迫也是试炼，饥饿也是试炼，赤身露体也是试炼，危险也是试炼，刀剑也是试炼，这就叫重水。重水的逼迫，这些试炼不能把主的爱把它熄灭了，不可能的啊！水也不能使我们与主的爱、与基督的爱隔绝，不可能的。下面一句话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，大水对我们来讲那就不是一般的试炼，那就是逼迫了，基督徒受到逼迫了。淹没，大水不能淹没，淹没原文就是把它覆盖了，把爱就覆盖了，不能够，爱覆盖不了，就是逼迫来了也覆盖不了。那我们举一个王明道的见证，王明道在受逼迫的时候，王明道啊，他还没有共产党还没有来以前，他有一本书叫做《临时季刊》啊，大概一个季度出一次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本书。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啊，就是政府要把宗教管理起来，就成立了一个三智会。王明道就猛烈的在他《临时季刊》上出了很多期来批判，用政治来统一宗教。当然他不是直接针到政府，他是对到那些宗教界的领袖写了很多，就是我们是为信仰呢、或者是什么。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那个书落到我的手里了，因为我们和王明道本来没有来往的啊，落到我的手里，是不是他们知道了，他们王明道他们寄给我们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书我们很得帮助，就是说他很有力量，引用圣经，在那个逼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也有一批基督徒就妥协了啊，比方说在上海有一个基督徒信仰的叫杨少堂，他妥协了、啊、还有在中国的有很多神学院的那些教授啊也妥协了，就是和政府合作了 cooperation 了，但是王明道没有。那么像尼托生那个时他已经关到监狱去了，他根本就不能做事了，政府已经把他关起来了。但是王明道后来也被政府关起来了，逼迫来了抓起了，但是一抓进去以后啊，他马上就认错，逼迫来了，大水来了，他认错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说我愿意、跟政府合作，你们把我放出去。真正把他放出来以后啊，他所有的原来他带领的这些基督徒啊都不和他来往了，就说你原来说的话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你现在这样了，你就是个叛徒啊，不和他来往。他在家里也很难过，怎么办？最后啊，他就向政府，他觉得说他里头很不平安，他就向政府表态，他说我在监狱里你们抓我去关起那些话都是错的，我现在全部否认，那请你把我再关进去，结果又把他抓进去了啊，所以你就看见大水不能把主的爱情消灭，对不对？他还愿意进去，对不对？好多人就当叛徒当一辈子嘛，他没有啊。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主的爱在我们身上，逼迫不能把它覆盖，好不好？哎，逼迫就是有生命的危险了啊！我也知道有好多基督徒就是在那一段时间，大概是55年 五四五五五六那几年的时候收 B 牌，有的人就否认了，不信了，我不信了，我不信了。但是他里头很难过。今天早上我还接了一个电话，是从这个成都打来的，啊，这也是一个基督徒，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他自己给我讲，他说我现在认识我错了，他说我所以现在啊，他说我唱了三首诗，第一首是我原来就是基督徒，第二首我错了，我离开了主了，我去入了党了，那么现在第三首诗我是浪子回头了，他要回来，这就是说明主的爱是吧，大水不能淹没。好了啊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苏拉密语，他认识的下面一句话，若有人呢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，物质的东西换不了这个爱情啊，换不了这个爱情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，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与主基督的爱隔绝。好，因此我们读到这里，那就是说苏拉密女盼望脱离这个肉身的的叹息，但是他还没有被提，他还在那里等候，所以这些话都是被提之前他发自肺腑的话，他从里面说出来的话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下面我们还有一段，就是第八节到十四节，我们就把这第八节到十四节我们留在下次来讲，因为那又是另外一个内容了。同时我们下一次呢也把这个雅各书做一个小结好了，好不好，就做一个小结。好，看看大家要什么谈的，请讲。
我第一个问题是第五句的后半句，
第五节后半句，
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屈劳，这句话谁说的
啊？这句话是良人说的，
良人说的，
良人说的。
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当时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说那个叫醒你就是被提，那你刚才说在那个第七节之前是那个苏拉密女她的觉醒，她的那个被提之前的她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，
对对，
那这已经叫醒了，已经被提了，怎么还有
她是这样哈。那你看看这里第八章一开始，你看到这里哈，他说第八章第一节他就是愿意脱离这个肉体吧，
是啊，
是不是，他就等候脱离肉体，那么到后面到第三节啊，那是脱离肉体以后他和王中间的关系了，那是直接的关系了，对不对，不像从前，我们刚刚讲了从前那是属灵的关系，这是直接的关系了，但是现在他还没有被提啊，他只是有个愿望，对不对，那是说他是知道我被提以后就好了，所以这一段叫做盼望脱离肉体的叹息，所以这一段都叫盼望，他实际上还没有被提。
那个叫醒你
啊，叫醒的意思就是他被提一定是要先叫醒他啊，但是现在还没有，好不好，还没有，
就是
所以而且下一段我们还要讲他还在地上还有工作，他还要关心这个年幼的这些基督徒，好不好，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小妹，好，还有那一段是下一次我们就说了，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关于幼稚的基督徒。好，
所以刚才讲在我书上叫醒他那个良人说的话，就是在哪里他还没有
背题前，这都是没有背题以前他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这里给大家的纲要里面是说了一个，我们刚刚讲他的背题要什么时候，第一个是基督再来，第二个大灾难前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只说到这个。所以我们这个最后的第六段是第一个是盼望脱离肉体的叹息，对不对？后面第二背题之前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来看看。有啊，我们原来都发了，你看。没有你就把这个拿去吧。
没有。
哦，没有吗？
没有，
只有这个
节目工作。哦，这是今天给你播。
印错了，印错了。
不，有。那等着，我们看看是不是你们没有了？你有没有？
没有。
有啊，我们记得第一次都发了给你们。
第一次。
发那个英文的，芭比的那个英文的。
英文的也有这一个。
没有
哈，那我们等等，我们我听讲。
下一回拿走。
我们读到现在为止，好像有三个耶路撒冷，天上的、地下的好区分，新的、旧的好区分。我就想问问，天上的耶路撒冷跟新耶路撒冷是不是一个？
不是，这是两回事情。啊，新耶路撒冷那是启示录告诉我们，那是到新天新地的时候。这个还没有到新天新地，要到新天新地一定要经过千年国度，对不对？地上还有个千年国，天国在地上的实现，千年国完了以后才有新天新地。
那是从天而降吗？
从天，哎，那是
耶路撒冷降下来，
降下来，那就降到地上了。
是那个天上耶路撒冷降。
对，那是以后就在地上了，就是神与人同住了，要知道永永远远了。但那个时候这个地啊和天完全都烧毁了，所有原来有物质的旧造全部都烧毁了，那是新造的开始了，好不好？
他那个第二节那个我必引领你，那个你是谁
啊？那就是良人了，他要把良人，他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吗？
嗯，
他说我必引领你进我母亲的家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才有母亲的家嘛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好不好？那个不是主没有母亲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？好，那个东西我们等着完了找一找，或者下，要不然下次补给你们，下次补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。好，请丹尼兄祷告，祷告我们就结束。
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
真的。
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才圣灵来给我们说话，主啊，我们真的在这里面，是我们又一次得到你的光照，
主啊，
让我们真的亲自的看到我们自己，
主啊，
靠我们自己，什么也不能做，
Amen，
一切都是靠主的能力来托住我们，
Amen，
扶持我们，
Amen，
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，
Amen。
我们是要至死不渝地跟随你，无论是我们遇到重水大水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依靠你，只要依靠你我们才有出头之日。主啊，我们希望我们到那一天能够直接被提到半空中与你相遇。主啊，我们还要靠你的恩典，还要靠你的圣灵的引导，还要靠你给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的智慧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也特别的求你纪念我们的辛苦，我们从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外面来到你这温暖的房间里听你的话语，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回家的路途，保守我们平安，保守我们能够永远在你的温暖里。主耶稣基督，感谢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恩惠的名求，
阿门。